2年前的10月13号，一名抗议者在北京四通桥上拉开横幅，并播放抗议口号，公开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这起事件呢，被视为60后再现的一次中国民间重大抗议活动，更启发了后来的白纸运动。2024年是60事件的35周年和香港反送中运动5周年。中国作家野夫出版了政治小说《孤岛》和散文《故交半零落》，细数自反右以来标志性的20来个中国民间抗议事件和集中的代表人物。这里面呢，有文革年代的高中生反抗者杨小凯、吴其中、徐有余等，1984年的青年论坛，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公开阻挡事件，一直到2年前的白纸运动。野夫告诉美国之音，他想告诉他的读者，即使在最血腥和最高压的中共时代，无惧中共的不绝如缕的民间反抗始终存在。野夫先生你好。
小平兄你好，你好。
感谢你啊，能够接受美国之音众生视角的专访。
我们也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了，经常看你们的节目，非常乐意接受美国之音的访谈。
我最近读了你不少的东西啊，也看了你不少的啊这个视频的采访啊。那么最近呢，正好呢啊，这个廖平先生呢，他的这个出版社呢出了这个《故交半零落》啊，也就是啊这本书，他呢，对呀、啊，这个《故交半零落》，他给我寄了一本。另外呢，这个您呢在台湾呢南方的这个叫家园出版社呢，你有一本书叫《孤岛》啊，马上也要出来。我想请你来跟我们谈谈你下。笔的第一本书为什么会关注民间的反抗历史，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中共啊，这个建国呢马上就啊75年了啊。那么这个75年的历史呢，我在您的这个孤岛里头呢，我就发现在这个盛装包裹的帝国背后遮蔽了太多血腥啊。那么你把这个中共啊形成为一个比武汉啊爆发的病毒还要啊叫什么呢更大的一个病毒，你说这个国家需要一个见证者。我也看到南方周末对你的人物专访啊，你在这个你的人生里头啊，你起码经历了10个以上的职业啊，那么我觉得您呢应该算一个啊最好的见证者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共的这个75年的这个时刻呢啊，请你来谈谈你在中国的这一些见证啊，让我们的读者了解一下，就是说啊，您啊视野下的中国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我是2019年听说病毒要爆发最早的一批人，就是当武汉的那些医生们在彼此耳语，互相提示要注意这个病毒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武汉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为主，通过校友的关系已经传进了我的耳中。当时我知道这是一场大的灾难，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会要祸及整个人类的一场灾难。我当机立断的决定到泰国去躲避一下。当我到了清迈，很快医生们相继被抓，被警察要求他们写保证让他们认错，还在掩盖这样一场病毒。武汉甚至还在搞万家宴，春节前武汉开始封城，突然宣布封城。而那个时候在宣布封城之前，无数的国际航班依旧保留着，这些病毒陆陆续续的就被带往了世界各国。那 我是在武汉封城前3天，我决定，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像人类古代的黑死病呐、霍乱呐、一样的一场大的灾难，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浩劫。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要同步的记录下来这一切。但是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我也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自由作家。我决定用文学的方式来记录这一场历史，于是当时就开始写孤岛了，同步写的。我孤岛里面的日记，最初的动机只是想要记录。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就不断的在问自己：这个病毒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病毒吗？仅仅只是一个新冠病毒吗？我们的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病毒的存在，一个非医学意义上的病毒的存在。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而且我出生于一个共产党的家庭，我父亲是共产党的基层官员。我从小从文革开始接受的、看到的，都是街上的武斗，其实都是民间的一些精英人群，彼此在互相射杀、互相折磨、互相迫害。那再想，也许是因为我七八级大学生的原因，我接触了比我大一辈、2倍的那些反抗者。大一辈的是我母亲他们这批右派，我母亲是右派之一。那右派是1957年开始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那就是意味着楚安平呐、林昭啊、顾准先生呐、还有我的大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那都是打成右派流放。其实也就是说，中共建国才几年时间之内，民间已经涌现了大量的反抗了。光右派，从现在统计的数字来看，至少50几万人打成右派，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右派的命运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书籍，像杨显贵先生的《夹边沟》啊，《夹边沟纪事》啊，紧接着文革爆发，文革中间的造反派，在我看来，很大一部分是中共建政17年来长期备受打压的精英。他们开始在毛的号召下，借这个机会发起一场对体制的挑战。于是，他们把怒火倾泻在共产党的这些基层代言人身上。所以说，基层干部，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在文革受到了极大的迫害。杨小凯，我的武大学长，那都是在文革初期已经在思考为中国未来的道路。余洛克同样是高中生，已经写了论《出生论》。文革中的民间其实有一批思想者在很深的思考中国的未来，整个在反思共产主义道路到底对不对。比如说我的前老板，我坐牢出来的第一份工作是跟穆奇中当秘书。穆奇中的大家都知道他一生的传奇，3次大狱。第一次大狱就是在文革中，他们万县的一批高中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当时是要判处死刑的。后来刀下留人，死缓无期，几年之后熬到了文革结束，得以平反。那牟其中，还有我接触的我的还有很多朋友，也是你很熟悉的朋友，像徐有余啊、胡平呐、朱家明呐、这都是当年的一批高中生、初中生，都在文革中已经开始思考和反抗了。多数当然都被抓捕、判刑、流放，在文革中被处死的人，啊，像王生友这一类的人， 大有人在。翻开中国的各个地方县的档案局的话，里面的档案，我觉得骇人听闻，因为我在县委工作过，我是看过档案局的一些档案的，我做社会调查也在一些县里面的档案局翻过一些档案的，这些档案从50年代的清匪反霸、消灭反动、会道门开始对民间社会的镇压，都是极端残酷的。到了文革结束了，1979年，这是一个小小的春天，在1979年、78年，整个西单墙的民族运动如火如荼，这就有了魏金生这一代人。
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北京念书，我骑着自行车去看过很多次西单墙，
每
大字
天
报。
蜂拥而至的人从全国各地跑去抄大字报。西单墙运动，我当时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每天通过各种方式偷听第一台，那会儿有短波收音机可以听美国之音，那会儿的美国之音，都报道西单墙的。西单墙结果很快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给查封了，把魏金生抓捕了，把魏金生安的罪名回想起来跟我的罪名一模一样，反革命泄密罪。到1984年，也就15年时光，在武汉诞生了真正现在被人遗忘了的青年论坛。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杂志。那待会儿我们再谈青年论坛的问题。我先捋一个，我们先捋一个大的这个反抗的大纲。
他也没有完全被遗忘，我看最近出了一本书，
但
就
是
专
在
门。
国内的，连自由派圈子知道青年论坛这段史实的人都已经很少了。
因
然后接
为
着是1986年的学潮，大家现在都只记得住89年的学潮，实际上是因为有了86年的学潮，才造成了胡耀邦的被元老派把他强迫辞职下台，因为大家怀着对胡耀邦的不平，对他下台的不平，才有了1989年他去世过后的大爆发。这个前因后果、历史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那89这一场血潮、这场惨案，这个必须要定性为是惨案，远比五卅惨案这些要重得多、多得多的惨案。那随着这场惨案的发生，有了黄雀行动。这个是很牛的一场反抗，民间救援，再有了，因为死去的孩子，中央承认的才200多人，事实上怎么指呢？我身边都有官员的家属死于失踪，不敢说而已，不允许说，从此闭嘴。那这就有了天安门母亲运动，那些失去丈夫和失去孩子的妈妈，他们形成了一个自组织，在全国寻访失踪，在那一年，在那个时刻消失，从人间蒸发的这些人，天安门母亲运动是伟大的一场运动，又受到打压，然后六四。坐牢的那一批，无论是社会上坐牢的，还是学生坐牢的，紧接着在上个世纪末前后相继出狱了。因为那会儿判的最重的也就王军涛和陈子明2个13年，其他的多数在8年以下。
工人判的
这，
重一些，工人判的
啊，
重一些，有一些工人市民判的重，
对，他就所谓暴徒。 他所谓的烧了车的啊，以这种完以刑事犯罪的名义来判的，就判得很重啊。那么这批人出来过后，就王有才呀，这一批组建民主党在全国，这是倒真是一个从1949年以来公然组党的第一次，我认为。而且直接去民政局，各地民政局同时去注册。按照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嘛？全部被抓，全部被判10年以上。在这之后，网络开始在中国兴起，网络启蒙运动，以天涯社区、以猫眼看人、凯蒂网这些网络，稀世胡同。以这些平台一开始的 BBS 论坛时代，那是一个真正如火如荼的时代，涌现了大批今天所谓江湖上成名的这些写作者，同时另外一批作家开始了我称之为民间修史的写作运动，那就是包含哪些？高尔泰先生、张义和先生、杨显慧、杨继神、徐晓，包含写《雪的神话》、写《道贤大屠杀》的谭鹤成，写广西北海文革的杀人吃人事件的郑毅，包含我本人，这些著作一点一点还原中共建政以来的，从反右到文革，所有的这种悲剧。
这块历史好像，这个从我们新闻的角度来说，好像明显关注的不够。
明显关注到，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然后，在这个之后，形成了以海外和国内的独立知识分子成立的独立中文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第一届会长刘冰燕先生，现在都已经去世多年了。那刘晓波也曾经是会长，这是一个在中国作协作家协会体制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自由写作者的联盟，这个不能低估。这才有了之后的。刘晓波他们发起的在08年的08宪章运动，那紧接着公民运动开始，以许志勇这些为代表的公民运动，郭玉伞呢，他们这些年轻人参加跟上的，因为那么多人无辜的被捕入狱重判刑，这才又有了肉唐僧我们发起的送饭党运动。什么叫松饭党？不是一个党派，和民主党不一样。松饭党我们戏称为松饭党。我们的店铺最初叫肉铺，后来叫饭铺。我们以民间募捐的方式，为政治犯的妻子、孩子送一碗饭，这个只是一种民间救助。这个话题也可以单独聊的。然后又被紧急叫停，肉唐僧惨遭打压。那其他我们这些曾经
肉
第
唐
一人，
僧，肉唐僧只是他的网络名字，他的真的名字啊，这个你能说，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不想说。他是第一任主席，我是第二任主席，王小山是第三任主席，慕容雪村是第四任主席。我们
但
四
是
任
为
之
什么？
后，警方直接通知再不许搞，
文件存
再搞
这
就
个，
连一锅端了。
对啊，
后
所以
来
王
只
小
好走
三
掉。
和慕容雪村都是在网络非常活跃的。慕容雪村跟我也很熟，我们是校友，但是我们并不完整的知道这个宋焕党他们在里面这个光荣的历史。
我把宋安党推到了高潮，然后紧接着就把我封了，封了过后就我就退居王小山，王小山又很短就把。他也的铺又封了，封了过后，我们又共推慕容雪村接棒，送饭的这个行为之后， 各地又开始家庭传教的，以王毅为代表的家庭传教教案，
王毅现在还在监狱，
还在监狱，那都是10年以上，都是这么判罚。再之后，有了709律师大案，周世峰啊、胡适跟那一大批，又是一次重创。但是这种反抗一以贯之，大家还是坚守，并没有说就民间就没有火种了。那在之后疫情爆发，疫情中间出来了白纸运动，出来了公民记者张展呐、陈秋实啊，这就要去探究真相的人。那对我来说，所有的这些历史都是我熟知的，这些多数参与者都是我的朋友。那我作为一个作家，我除了送饭以外，我还能做什么？那你作家的天职就是要写作，要见证这一切，要为历史记录这些。罪恶必须公布，而牺牲者必须被文学和历史表彰，这是我一向的观点。如果英雄勇士不被表彰，作恶的人不被公布，不被记录他的可耻，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公道。所以我是坚持那种要记录下这些是非善恶的人。那我在疫情期间死了很多朋友，像你我熟悉的张思之先生、沈昌文先生、王康先生。那我在疫情期间一边在写孤岛的小说，一边不断的在写悼念文章。一个一个的朋辈，一个一个的先驱，从我们的视野中逐渐走远。如果没有人记录，他们就像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就像我刚才从楚安平一直说到现在，这些事情在中国其实并不被大多数的人民知道，只在我们小圈子里面大家能够如数家珍，这是多么可悲啊！我们经常问一些年轻人，他们连六四都不知道，就是说，中共这种抹杀、遮蔽的能力，确实是有效的，他们确实使得中国人的记忆就像鱼的记忆一样，只有几秒。我们那个每个大学的历史学历史系的人会做这些事吗？他们不会做。
官方学者做这个事情是要丢饭碗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要写一边悼念着那些朋友，写了《故交半零落》这本书。那另一方面，我用《孤岛》这个长篇小说来记录了中国几乎是60年的反抗史。我把60年的各种反抗的故事浓缩在一个家族里面，然后写下了这样一个长篇小说。我因为文学其实它是要有历史价值的。我们说雨果先生的93年。像战争与和平，这些都是被称之为史诗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本书的一个出发点，一个动机。
好，这个正好呢啊，我们开场提到就是中共的这个建政75周年啊，他们要庆祝啊，但是呢，你在这个孤岛里说呢，就是他隐藏了太多的罪恶，那么需要有一个人去见证这些罪恶。那么同时呢，刚才你这一番啊这个铺陈呢，你也讲到就是这些英雄啊反抗的故事呢，需要去记录下来啊，让他们传之于世。那么我知道你这个书里面呢，你啊，首先谈到的这个一件事情就是七人论坛啊。那么七人论坛这个事件啊，你为什么会认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呢？
这里面我来回溯，因为是发生在湖北，发生在武汉。 参与者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武大当时的一位校长刘道玉很开明，然后武汉有几个大学校长都可以堪称教育家，华工的朱九思，华师的张开元，这个三大教育家把武汉的学生这一块的，就是思想解放这块，确实那一阵子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那这个问题我就挺奇怪的，为什么武汉这个地方啊会走到全国的前头呢？
历史都有机缘巧合的。胡耀邦那会儿是总书记，胡德平1984年出任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的湖北巡视组的巡视员。其实巡视员没多大个官，但是他是总书记的长公子。
这个因素很重要。
我后来交往的他已经是锋芒全无了。
嗯。
但是在1984年的胡德平，作为一个巡视员，受邀出席湖北省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的时候，恰好湖北社科院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明华，一个叫王一鸣。
嗯。
这两个学生都是我们武大的师兄。这两个学生在那个年代的这种党的会议上面写个纸条子，通过一排一排的传到主席台上的胡德平。胡德平打开看，说：“德平同志，我们是社会科学院的一群年轻人，我们正在筹备创办一个青年学术刊物，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就这么几个字。竟然几天过后，省委宣传部约这两个年轻人单独见面谈，讨论办刊思路。这个在今天能够想象吗？他不仅看了这条子，而且马上私下接见讨论，你们要办什么？办青年论坛。胡德平说，你们青年论坛不仅要关心经济改革，胡德平鼓励说你们可以谈谈人道主义，胡德平还说你们还可以谈谈人的价值等问题，这就有了后来谈第五个现代化叫人的现代化。大家谈好了，而且那会儿地方上武汉市长吴冠政、省委书记关管富一看胡德平支持，赶紧批了一个刊号。因为中国是永远不允许民间办刊的，到今天为止都是不允许的，必须要有个挂靠单位，那就你们是社科院的嘛，就挂靠在社科院，自筹资金办杂志，自己靠销售那个读者订户养杂志。青年论坛在1984年11月正式问世。我们只要今天来看一看，当初胡德平在创刊号上面写了一篇什么文章？他的文章叫《为自由鸣炮》。
对，当时我们都知道这篇文章。嗯，
振聋发聩啊。
嗯，
今天来看，好像这个不算个什么。今天网络上敢这么写的人多了去了。但是要知道，在1984年，尤其以他的身份，敢写这样一篇文章，敢放在青年论坛的创刊号，你想一想，那石破天惊，对中国的民间思想的鼓舞巨大。李泽厚为创刊号撰写的卷首语，那我们只要来看一下，当年就是青年论坛上面发表文章的都是哪些作者，随便念出来，我随便一看。周其仁、邓小芒、易中天、赵林、夏勇、梁志平、周国平、毛振华、朱家明、冯天瑜，包含冯仑、陈东升当年都是青年论坛的骨干之一。现在这些人在各方面的建树大家都知道了。钱理群写当代思想史的时候，光为青年论坛的这段历史写了6万字。 钱先生已经算北大的大家了，他都要正视武汉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关键是个短命的抗。
就是你如果从整个的这个75年中国的历史来看，这个千人论坛为自由民炮这种口号啊，确实石破天惊的啊，但是它具有相当大的可那个偶然性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我正好啊接受那个要采访戴琴啊，戴琴在1989年他在统战部的时候跟那个参加严明富的新闻界对话的时候呢，他跟胡启立坐在一起。然后胡启立给他说了一句话，他激动得不得了。他说什么？就是我从来认为，我一直认为报纸的版面由本报的总编辑来决定。他就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事件。但如果从千人论坛的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呢，千人论坛它比这个胡启立的那句话走得很远远多了。嗯，
那当然了，一
那
九
还是
八
八
四
十
年，
年代。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胡耀邦在政坛上的这个，嗯。这个命运的下坠，那么这个刊物，
就有这么立竿见影。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87年，湖北省立马宣布青年论坛停刊整顿，也永远都恢复，还查账。青年论坛靠自己自收自支挣的钱，还要查账，就是这个官场之无情呢、啊。当年想要巴结胡德平的官员们，让刊物顺风顺水，胡耀邦一下台，立马变脸。
这说明这个千人堂啊，它不是个滞留现象，是一个特权现象。就是因为在胡耀邦当朝时期，他的儿子在那个地方，然后地方官员啊去把这个政治的这个脉络啊批准这个刊物的运作，然后呢，在这种偶然性的情况之下，千人堂得以啊成他的这一段的辉煌啊，你从
你
今
说
天来看，你怎么评价这个事件呢？
好，你刚才说到以权力有特权现象，就是用权力来撬动改革。这个里面我们还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是，中共走到1984年，走到那一刻是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左右交锋。那一刻能够有青年论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宣部长是著名的三宽部长朱厚熜。
但是胡耀邦那条线上的，
对，但是党内你想一想，从总书记到中宣部长，那会儿还有中组部长李锐，都是青年论坛的背后支持者，确实看上去是胡德平。以个人的身份，以特权的身份，撬开了改革启蒙的一条墙缝。但是背后是有一个党内，在那个时候，你必须要承认，党内那个时候是有一批思想解放的、希望改革的，包含戴琴大姐说的这个胡启立这段话。那么，胡启立是代表他自己说的，还是说？还有更高的旨意让他说，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话，总编辑就应该管报纸嘛？实际是不是？今天，当然今天也都做不到总编辑管报纸，还是社长党管报纸，宣传部管报纸。
在胡启立说这个话，也是因为一个大背景：学生在街头抗议，啊，那么这个赵紫阳这一批人呢，要跟学生去对话，啊，让有一些东西去取得学生的信任。那么别的方面，用戴琴的话说，别的方面我们不能做。那么新闻自由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啊让步一点点。那这个
是
背
啊，
景之下，啊，胡启立说，把那本报的版面总编辑由总编辑去决定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一点点的让步。嗯，没
就
有
是
这个
这个，
广场的那个学生的存在，这个一步他们也不会让。
对对对，所以说我在讲到青年论坛的他在中国的改革史、思想史、启蒙史，他的地位啊。不被多数人知道，但是他确实回头来看，20、30年后， 学界到现在为止思想开放的一批人，一批学者，还是当年的那批青年作者。那会儿像我刚才提到这批人，在那会儿都很年轻了，都
包
是
括现
个
在你看，包括这个易中天啊，他们
到
都
现
在
在
里
都
头。
垂垂老矣。
我是很高兴的看到这个最新的，今年应该是今年或者去年，啊，一家出版啊，80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记事，啊，就把这个青年论坛的事情呢，啊，重新带回到了人们的一些视野。那
这
么
是
您
让我
华，
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就是受几个刊物影响，成为今天的我的。读书杂志给我们的新知识，青年论坛给了我们新思想，这一代给了我们新文学，这三个杂志影响了我的一生。除开读书杂志还活着以外，这些杂志都很快夭折了。
但是读书杂志也不是原来的那个读书杂
不
志
是原来的了，
对，
左转了。
我看你写了这个跟沈昌文的这个经历，我也是在
对，
书里看到的。在青年路上之外呢，我觉得你这本孤岛书里头落笔很多的，就是通过啊这个谭淡云的啊这个和秀这俩一对恋人的一个对话啊，你们谈到了秀的父亲参与六四的这个事情，那么通过秀的父亲呢啊来谈他对六四的这个看法，对这个六四呢是一种他叫做理性的批判。到后面对六四的这个研究，所以说我想请问啊，你这个情节是怎么安排的呢？
首先，六四，我们都算是六四那一代人，你和我都是。虽然那会儿我是警察，但是我是每天也去参与跟学生对话的。那么，六四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工作有体制内工作几年的经历了，我会比学生在那个时候都要看得冷静，也看得远一些。更何况我又在最重要的警察部门，更知道体制的运作方式。那么当初我就认为，当赵紫阳都已经出现在广场上喊大家撤的，我认为那个时候如果齐刷刷的撤了，可能整个中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前提：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还有一个前提是，我永远认为学生运动没错啊。学生运动牺牲的这些死难者都是英雄，都是伟大的人，但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重要的是要看它的结果。民运啊、学潮啊，就极权主义国家都要经历这些，然后轰然倒台呀、改转型呐、和平转型呐、还是血腥转型呐？这个历史我们那不胜枚举。那我们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当事人必须要冷静的来回顾，又是这段历史。所谓冷静的回顾，就是不论是光是指代感情的悲伤，我们要分析它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中国道路走到了今天这个不堪的模样。一，当时的中国大陆在1989年之前，在改革的路上，并不太晚于台湾。台湾1987年才解除戒严，然后才开始允许民间阻挡，新闻基本放开。也就比我们早2年，比89年， 假设八九年是另外一个可能呢，那我们和台湾可能甚至还现在无论从可能从经济、从政治、从法治、从文明程度都不会低于台湾。但是这种假设，我们要检讨历史，在我们为什么与曾经有过的一线春光擦肩而过呢？小平兄，我们都是那一代人，我们在那一代的时候，你和我都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我们是愿意为这个国家当时的认为它是可以和平转型的。那我这个小说，我既要祭悼六四的英雄，同时也要反思六四的悲剧。那这种反思，我就借这个小说中间的一个父亲的形象，说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这些话，我愿意先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就这个父亲说，我们不能再一次把人们带进一场盲目的、毫无准备的革命。又是一场盲目的、毫无准备的革命，在天安门广场表达民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表达对邓小平、对李鹏他们的不满，人民要来出面来打抱不平，而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打倒共产党，在运动的初期也更没有人敢提出来打倒邓小平。那会儿连李鹏都没点名骂过，因此，这是一场盲目的、毫无准备的革命。革命不是这样的，各个国家的革命，革命是要有准备的，革命是要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是要有服从的，说进能进，说退能退的。那个时候，广场上的高知年，社会上的公知年，谁说了算数啊？这就是街头革命的基本特征，谁激进拥戴谁。我通过这个父亲在思考这个，然后他还说了。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应该补充一个从我的观点角度，从刚开始这个运动就没有人喊倒喊打倒共产党，甚至连喊打邓小平都没有。这个六四从一刚开始，从来就没有打算是一场革命，这是这样，他从来就没打算是一个革命啊，他充其量是一个老百姓的一个表达啊，这个因为刚才你提到对胡耀邦的遭受的命运的一种表达，因为最初的上街是冲着对胡耀邦的命运的不公的之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顺带着对一些中共改革的一些批评，那么因此说，它是一个就是说对改革的一个参与或者一个批评的这么一个事件，这个革命的这个事件，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六四，从刚开始到最后，我觉得一直不具备。这是我作为一个运动参加者，我得出的一个感觉啊，
我们不叫革命，叫运动，学
这
生
是。
运动。那这种运动，在那个时代，冷静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反右文革过来的一批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你们不要盲目的去牺牲了，你们是这一代最好的青年，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啊！80年代，我们这一代学生那是多么优秀的一代学生呢？全国每年高考也就招那么几十万人、百把万人了，人中龙凤都是。为什么要去盲目的为就是一个毫无准备的一场运动而最后，因为当围城的时候，对共产党有经验的前辈们都看出来，学生们都认为他们不会杀，但军队绝对不会朝人民开枪。但是老共产党员和经历了反右文革的那些民间前辈，都非常看得清楚，屠杀接踵而至，因为他们知道，像邓小平这些从 军队一路打杀出来的人，杀人对他们更不是一件事情。经常炫耀的是，蒋介石800万队伍都被我们消灭了，800万都不仿佛不是人命，是稻草。这些所谓的革命家们视生命如草芥，这是他们的基本特征。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也借小说的人物表达这种思考，就是，就任何革命和运动都得要有组织、有主义、有主张。那是我亲自经历了的。我在海口当警察，每天跟学生对话，说学生你们要什么吧。学生说我们要打倒关岛。对话的省政府秘书长说，哎，我们党也说要打倒关岛。然后说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学生说要新闻自由。省政府秘书长，我就站在他旁边。省政府秘书长说，这个你们知道，我们省里面说了不算。那你接下来学生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还要有策略，有计划，还得必须有真正的志士。什么叫志士？古人叫史士。你敢于为某一个主义去死，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事业，它是需要漫长的准备，有进退，有妥协的行动。我们更主张的是，今天在现代社会的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流血。无论人我，别人或者我，都要放弃那种你死我活的传统革命观念。我认为中华民族在台湾这一个分支，它的转型就是没有流血的。那当初的民进党跟国民党确实是生死关系，那确实是要促使民进党的。就是怎么样让对手放下武器，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可能后世代都要来思考，都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么关六四的你这个梳理到呢，还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坦克人，另外就是天安门母亲啊。那么坦克人这个事件呢，啊，你在书里头设想的一个情节啊，特别有意思。你说现在世界上一共有三个人知道啊，谁是坦克人啊？这个秀啊，他另外就是段云，加上他的母亲啊，作为一个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这个参加者。那么而且呢，你说这个秀啊，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透过啊六四的纪念活动，看到了坦克人的身影，知道那个人是他的哥哥。啊，你设想了这么一个情节，那么你是怎么想的？你要设想这么一个情节呢？
因为坦克人，这是一个永远的谜，是全人类的英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那个视频让全世界的军人、独裁者等等，都为之感动，都为之胆寒。这个人的力量，那是神性的力量。最后的镜头，大家都记得住。这个人当时是活着的，现在35年都过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说得通呢？
你这个书里头写的那些情节，好像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系统的把他的名字抹去的一个力量存在了。
这个是对这个组织来说是分分钟的事情。像这样被抹掉的人，在历史上大有人在。
因为戴琴的书啊，说他在天安门广场啊采访到的一个人，他目击到这个坦克人呢是啊与他采访的那个人一起撤离了广场啊，等于是离开广场那一刻他是安全的。您的这本书呢，就是说呢，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情节，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去寻找坦克人的这个经历，然后发现从他的录取通知书到他的录取的学校等一系列的这些经历全部被当局都抹去了啊，等于这个人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人间蒸发。你想一个人的出生，我们即使一个偏僻乡村小学的孩子，他都有同学吧，他有街坊吧，有邻居吧，有父母吧， 就算他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有舅舅、阿姨、姑姑、叔叔、伯伯，一个人怎么可能完全没有线索呢？于是你们都找不到线索，那我就给他一个，我给他一个文学线索，我给
文
他
学
一个
线索，
文学的解析。
对，我觉得你这个文学最后是有意义的，因为也有人说是当局设的一个局啊，戴奇那个书里头否认了啊。那么，但是如果你假设当局系统的抹掉这个人的所有历史啊，从你刚才来说，这个事情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坦克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故意为之的一个行为？这是值得追问的。你这个小说里也提到了，就是说挖掘这个国家最大的秘密啊，天安门母亲运动。那么从你书的这个用笔来看呢，很显然就是说这个秀给淡云转交了一份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呢，是关于天安门母亲搜集到的，迄今远未披露的这样一些人的名字。结合你前面谈到，就是说你周围认识的一些人他们的亲人失去了，也不敢说，所以说。你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死亡的人数是一个比当局披露的数字要大得多的一个数字，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说，是这个意思。我的朋友杨度那会儿正是《时报》的记者，正在天安门广场上。台湾的著名记者徐忠茂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枪击中，抢救整个抢救的过程，杨度就在医院陪着，也在医院看了很多的，转了几个医院。呀，这个徐忠茂现在还活着的。那他们当年都是拍了大量的东西的，我也是看见的。北京当时很多朋友还是有照相机的，拍了很多东西。从我们看到的各种的史诗的那些照片，都不止他们说的200多人了。那我还有一个朋友，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了，因为他在体制内做官的。这个悲伤的故事，我现在一定要说出来。夫妻俩都没有参加六四。6月3号晚上，他还在单位加班，推着自行车往家里面走，无缘无故的，一枪把他肚子射穿了，就被北京的那些群众把他紧接着送到辅警医院去抢救。然后第二天开始，军人就开始到各个医院去搜查有枪伤的人。医生、护士又为了保护他，把他的病历、床头牌子修改成是胃肠手术的病人，而且是写在10天前的。那来搜查的士官、士兵才放过了他。然后等到他在医院允许他出院了，那会儿蛮高兴的回家。他是住在岳父岳母家的，他老婆就北京人。岳父岳母一看到他回家，简直没想到他还
还活
活着
着，
回来了，就哭，然后问他媳妇儿呢？父母说，我们的女儿那天晚上听到外面枪响，你又没回来，非要出去找你，到你单位去找你，我们拉都拉不住。然后他就出去了。现在从那天出去了，到现在为止没回来。我们去，因为我女儿也没参加运动，我们去公安局、派出所，到处去报案，就找不到。然后我这哥们儿，那得了啊！自己的爱妻为了去找自己失踪了。而且他还是体制内的小官员，又赶紧通过体制内的帮他组织，所谓找组织帮他找，因为组织证明他不是暴徒，也证明他太太不是暴徒，就去找戒严指挥部，就去，就像我在书里面那个母亲那个一样的去寻找，至今没有回来，他的太太，至今也没有任何遗址通知说。 你家某个女人死于了这个，
叫消失名单，
完全失踪者，他的悲剧更在于若干年都找不到，组织上又跟他不断的警告不许说，他是首先他们新婚未久，他是爱自己妻子的，又住在岳父母家的，岳父母女儿没了。又是独生女，她得养着岳父母，她自己还不好意思搬出去了。十几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岳父母不说，孩子你不能这样等了，你还是该结婚要结婚了。岳父母也是已经多年女婿当儿子了嘛。岳父母反复动员，我们所有的朋友动员他结婚，只好结婚了，毕竟。才四五十岁，那个是已经等了20年了，该做到的也情感也做到了，还是想要个孩子，就结婚，找了个年轻的结婚了。对新婚妻子也爱呀，人是个人，他这个男欢女爱他都有感情了。他经常找我喝酒，喝酒喝了，喝着喝着。就把衣服撩起来给我看，他的墙上，就哭，哭什么呢？他说：“岳父，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我那个妻失踪的妻子又回来了，我怎么办？我能够把现在这个妻子刚生孩子，我能把她赶走吗？这样的，这才叫人间惨剧。”当年你想一想，阿根廷在他的军事独裁维迪拉政府时代，秘密绑架杀害了也是几万人了。那么一个阿根廷小国啊，他们形成了那批失去了自己孩子和丈夫的女人们，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上叫五月广场，他们就在五月广场去每天每周游行。此生在世界史上，这是最早于六四的1977年5月，早于六四好多年的一场伟大的运动，五月广场母亲运动，就是这批女人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导致了1983年独裁政权覆灭，阿根廷终于有了民选政府。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在中国的反抗、民间反抗史上，女性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勇敢，他们的不屈，他们的坚强，从林昭一直到现在的张展，包含白纸运动那些女孩，让我们男人汗颜。所以说，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天安门母亲们，确实是找到了一些另外的死者的名单。具体多少，我不，我没有准确的，我只想用一个文学来描述这个故事，让大家继续去追溯这段历史。文学只有文学的使命，我也没有能力去帮他们寻找到更多的。
那个通过天安门母亲运动啊，衬托出女性的这个伟大。但是从你前面说的那一些反抗的运动史来看呢，很多的这个反抗运动的主角也是男性，所以说这个反抗运动中的男性英雄们也是伟大的。
也是，也应该
对，
致敬的。那当然，
对啊，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你评价很高的民间反对派的这个公开的这个阻挡运动。那么我觉得这个里头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下笔讨论的这个阻挡运动过程中啊，一些人的这个究竟是秘密运作还是公开运作的这么一个内部的这个争论。那么争论完最后的结果呢，是公开阻挡，并且利用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去全国各地公开提出申请按照法律的途径去做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件呢，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民间反抗运动呢，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样板啊，就是说。你怎么会把这个秘密讨论这个事件呢？给大家在这个小说里写出来。
因为民主党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基本公开的秘密了，所有 第一批民主党被判的都释放了，都满刑了，都坐了十几年。组建民主党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有这种内部讨论的。要想真正的革命的话，一部分人是想向当初的共产党学习，秘密组党，秘密发展党员。那公开的，你这个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叫送死。但是公开这一派有公开的道理，认为明知这是你们宪法上写的，我们这是合法行为，而且我们是去民政局注册，你民政局是允许其他社团登记的。但是你叫民主党，那民政局他就不能受理这个，民政局又没有抓人的权利。那另一部分的意见就是认为，我们就要利用你的宪法来挑战这件事情，合法的挑战，公开的挑战。我们要求中国民主转型不是犯罪，不是秘密。而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公开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悄悄的去做呢？而且，克林顿那会儿就要访问中国了，而且又是为中国加入 WTO 对话的关键时刻，认为中国都要加入世贸了，我们去合法申请一下，都没想到打击会那么重。都认为会被抓，因为事实上这个党没组成，你没注册啊，只是有一批人有这个心愿了而已。大家大约想的是判个三五年，那没问题，判个三五年吧，只当上个博士。另外，想以这种公开的正义的行为昭示世人，我们要求民主是合理的诉求，我们不怕牺牲，是勇敢的示范。那另外一小部分认为这个事情送死的，那有的人选择，我虽然不主张这么去。公开注册，我主张秘密组织，但是你们觉得要公开，那我当然不让。这是真有的，这个都是了不起的君子人格，君
对
子
呀、啊，
人格。
我觉得这个中国民主党的事件值得讨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89年以后，有一批人确确实实进入地下啊，反对共产党啊，胡适根啊、王天成啊，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这个例子啊。那么胡适根呢，在组党以前，应该也到我那去跟我讨论过这些事情。但是民主党不一样啊，他们是把秘密活动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活动，公
对，
开的去跟共产党鱼腹谋皮啊。那么将你的军，那么你从这个小说的角度，或者从你今天的角度来看，你怎么样看这种公开的行为？是不是值得一个在共产党的体制下是个值得提倡的行为？
我认为值得提倡，但是鱼腹谋皮要一代一代人每次都去十几年这样干的，我也不主张，因为谁的生命都是生命。我是生老大禹出来的，我知道十几年的难熬啊！十几年，你不仅是你自己熬不熬得起，你的家人家破人亡，你父母死都可能见不到的，你兄弟姐妹可能受到各种灾难，你都帮不上的。做烈士，我真不敢鼓励任何人做烈士。要想做烈士，有本事自己去做。勇敢是自负的，不能加于任何其他人。
好，那么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啊，你这个孤岛啊里面啊有一个三重困境啊。什么叫三重困境呢？第一个困境就是自我啊，秀和这个淡云在这个岛上有一段非常啊难求一梦式的这个爱情7天，然后他就说啊，这个国家的生死兴衰呢自有它的定数， 我们还是享受我们的爱情和生活，这是一种境界。另外一种境界就是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罪恶你们要去揭发它，要去见证它是一种国家情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这个党国你看你们书里面说过，除了民间精英的互相厮杀之外，谁又有能力动员过这个党国就是自己的生活、国家的命运和这个党国的这个强大。我发现你的这个思想是在这三重境界中去挣扎、去矛盾。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样一种矛盾呢？
这就是我们现实中间感到的，其实感到的沮丧，甚至有绝望感。但是呢，又没有完全放弃。就拿我自身举例，我要完全放弃了，我写这些书干嘛呢？我好好的过日子不行吗？该打的仗我也打过了，该跑的路我也跑了。但是另一方面，我经常也不断的自问自己，我们这种抗争有意义吗？就是如此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此的一个精密设计的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高精阶段的个人的作用在历史中间，个人的生命在历史中间可能都微不足道。就是，这是始终困扰我的东西，我相信也是困扰了我们一代人的东西。这种情绪，我只好用文学的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我认为，当然，我最终还是认为我这种表达是什么呢？我受加缪的影响。加缪说，人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安于现状的、不安于命运安排的一种生物。树，任何一个动物，麻雀它就会安于它麻雀的飞翔，老鹰就会安于它老鹰的飞翔生活，猫头鹰就会安于它夜间出行的，它们不会去谋求改变命运，包含猴子、猩猩、大象，只有人类，从直立人开始，在不断的谋求要改变现状。在组成社会之后，不断的在争取社会一天一天的有序，一天一天的文明。那我们不反抗，让我们子孙后代都永远为奴，这一点是我不甘于接受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古人说"秀才造反，10年都不成"。我们不仅是十年不成，一生都不成。
你这个小说里头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你刚才说秀才造反不成里面的哥哥这个哥哥也挺有意思的。他我之所以坚持报考军校，正是相信只有军人成为国家的武装，而不是政党武装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因此说，你认为这个真正的这个关注这个国家命运是要改变这个军队的这个成色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是不是暗示着一种出路呢？
这个是我的从历史来判断的。你看看苏联的解体，军队的中立不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变的那些高层把戈尔巴乔夫都抓了，没用，军队不屠杀人民。罗马尼亚军队不仅不屠杀人民，对屠杀人民的秘密警察军队还干你。捷克总书记在学生起来了过后，也是让国防部长下令开枪的，国防部长不干，立马总书记宣布辞职。
最新的这个孟加拉国也是这样的，
对呀，也是这样的。这个我还能够数出很多。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性，历史它是有很多偶然性的事情。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最后一分钟给你一个最后一分钟 你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这几十年的民间反抗运动啊，让你送一两句话啊，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首先要说，几十年来，不绝如缕的这种民间反抗始终存在，即使在最高压的反右也好、文革也好、六四也好，都不绝如缕的存在。这是我们民族中间的伟大的一脉骨血。这是春秋战国游侠子弟、刺客列传的那一代英雄人格的传承。我们民族性里面有鲁迅骂的很多很多奴性卑怯的东西，但是也有鲁迅夸奖过的民族的脊梁、中国人的脊梁。那么这一列反抗的历史中间的各种仁人志士、英雄、义人、义气的人，都是中国的脊梁。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永远用我的文字向他们致敬。我能做的就是这些，要让他们永远荣耀在历史上，荣耀于人类中，不能让他们的牺牲完全白白的，让所有的大众，即使有一天幸福从天而降，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社会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不知道有那么多默默的牺牲者、默默的奉献者，为大家争取来的这一切。我想说的就这个。
好，要感谢作家野夫先生啊，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感谢小平先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